欢迎收看中国挖掘机行业的投名之战，这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的第18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三一重工如愿收购了三维公司，中联重科没有得手。如果说上述的种种只是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在商业竞争中的初级玩法，那么之后的行贿门就直接让事态升级了。2010年5月21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称，为了开拓海外市场，5月20日公司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发行 H 股的决议。也许是担心竞争对手捣乱，三一重工在公告中并没有披露发行 H 股的募资规模和发行时间。据梁文根自己说，三一重工计划在2011年4月20日实现在港交所上市，上市将发行约 15.4 亿股 H 股，预计募集资金可达300亿港元。为保上市计划万无一失，梁文根在2010年4月就启动了预案。他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4项前置申请文件，正式申请文件达到28项。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本该赴一场资本的盛宴，在港交所敲钟的三一重工却因为一桩丑闻被舆论斩断了港股上市计划。就在三一重工准备上市的前一天，一位网名为行贿改变世界的网友在多家古吧、贴吧以及论坛上发布了内容为行贿改变世界，先送钱后做事的帖子。这位网友自称自己曾是三一重工的员工，因为受到种种非人的待遇，所以要将三一重工的真相告诉大家。根据这位网友曝光的19张三一重工内部文件的拷贝图片显示，三一重工新疆分公司在天山股份两个中标项目中涉嫌行贿。其中一个是2010年4月三一重工中标了天山股份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套设备采购项目，天山股份首付款为446万元，并向三一重工申请支付公关费15万元。另一起在同年7月，三一重工再次中标天山股份下属公司项目，三一重工方负责人向孟斌向总公司报告称，项目紧急，与对手竞争激烈，请求总公司近两天尽快拨付业务款15万元，如果拨付晚了将错失良机。据该帖曝光出来的三一重工2011年中字头和水泥行业客户春节公关费用汇总表显示，春节期间三一重工又涉嫌行贿了28个省市的中字头单位和重点客户企业，共计502万元人民币。涉嫌收钱的对象名单包括时任某局的局长、副局长，两人的公关费用分别为8万元，时任某分局副总经理、部长，公关费为1万元等。而汇总表的批准人是三一重工财务总监及副总裁，也是梁文根的儿子梁在中。据媒体报道，消息爆出的当天，三一重工的高管集体关机，联系上的员工也都对此事闭口不谈。次日，一向将微博视为发声筒的向文波坐不住了，他连发7条微博为三一辩解。他称网上公布的所谓天山公司事件纯属是造谣，而春节公关费用汇总表只是初审表，实际执行费用在100万元左右。向文波还大言不惭地说，100万左右的公关费对于三一这家年销售额400多亿元的公司来说未免过于小气，实在是献丑，很对不起客户。向文波的本意是将严肃的法律问题转化为习以为常的商界潜规则，有理走遍天下，区区100万元的支出无非是笔人情费，不足为训。让向文波没想到的是，辩解不成反倒弄了一身黑。在当时，舆论都嘲笑称向文波所说的实际执行费用在100万元左右的说法相当于不打自招，行贿的做法只不过是戴上了公关费这顶漂亮的帽子。没过多久，也许是向文波意识到了此话不妥，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影响，紧急将微博全部删除。但舆论的反噬已经体现在了三一的股价上。4月20日三一股价跌幅近 4.3%， 市值蒸发近60亿元。为了及时止损，三一被迫将此行贿案件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4月28日，长沙市公安局出具了一份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涉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犯罪的情况说明。说明称，经调查，长沙市公安局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三一重工涉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但由于行贿门所涉及的人员、企业之广、title 较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总理曾批示要求彻查。因此，中纪委介入其中，并由湖南省纪委进一步彻查此案。最后，经查明，行贿门是中联重科的三名员工发的帖。5月28日，湖南省纪委将受到怀疑的中联重科员工带走谈话，之后实施了抓捕。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该函算是还了三一重工应有的清白，但无论如何，行贿门事件的负面影响已经产生。行贿门爆出后，花旗银行、中信证券等机构为最大限度控制风险，保障投资者及股民的利益， 纷纷要求对三一展开独立的尽职调查，三一的 H 股上市计划只能暂缓。双方为此还成立了近百人的调查小组，审计师甚至对2009年至2011年间每一张票据凭证的真实性逐一核对，经手审查的票据数以百万计。这一时期仅佣金、证监会交易会费、香港联交所交易费三项加起来开销就高达数亿，更多的花费来自于律师费、审计费、调查人员酒店差旅费用等。等一切尘埃落定后，三一再度启动香港上市计划已是八月末。但由于当时欧债危机恶化及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全球股票市场也受此影响大幅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仅在三一管理层路演期间就累计下跌超过了 7%。 国内的工程机械行业和资本市场也都进入了寒冬，上市的最佳窗口期已经过去，三一与 H 股上市再次失之交臂。 H 股上市被迫取消是三一自创建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300亿的融资相当于三一2011年营业额的三分之一，若融资成功，三一每年就可以节省银行利息超过15亿元。同时受此影响，三一原计划的 128.8 亿港元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上线、新项目立项等也均被迫搁置或延后。与三一重工不同的是，在2010年成功上市的中联重科拿着200亿的融资开始飞速的占领市场，但老对手中联重科对三一的绞杀并不止于此。面对市场，他们还采取三一早期扩张市场的方法，将三一逼上了绝境。原先碍于国资身份一直保守形式的中联重科也开始采取免首付、四年融资租赁、前三年免息等赊销方式，大幅提高销量。迫于中联重科的步步紧逼，三一重工也实施过零首付，但由于融资失败无法跟进，很快就取消了。三一重工的营收虽然直逼百亿，达到了 94.73 亿元，但和中联重科相比还是少了将近37亿，利润也比中联重科的 21.8 亿低了整整一倍。半年时间，中联重科实现了绝地反杀。尽管两家企业打得火热，但中国的市场大环境已经悄然变了风向。2011年随着铁路、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规模的萎缩，整个工程机械行业也变得不景气了。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都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两家公司都清楚，当时在全球混凝土泵车领域的前三强中只剩下两家德国公司，一家是生产大象牌泵车的普斯麦斯特，一家是世卫英，而季军早在2008年就被中联重科收购。所以2012年12月当市场上传出普斯麦斯特公司将要出售的消息时，梁稳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早前与中联重科争购 CIFA 那一仗，梁稳根输得很憋屈，如今面对行业全球前三甲的德国大象，他势在必得。2011年12月20日普斯麦斯特 CEO 诺伯特·萧毅到达长沙，先去考察了三一重工，之后又去考察了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四家企业。当萧毅与中联重科代表詹纯新见面时，詹纯新当即表达了自己对大象的收购意向。次日，有了先前经验的中联重科立即向湖南省发改委申请这个并购项目。12月30日，中联重科再次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路条。就在中联重科拿到路条，紧锣密鼓地对收购大象项目推进了一个月后，三一重工突然发布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三一德国联合中信基金已经于2012年1月20日与德国普斯麦斯特股东签署了转让及购买协议。这一纸公告意味着三一重工似乎即将把大象收入囊中，而中联重科则自动出局。按照公告的说法，从三一重工与大象见面到此次收购完成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但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象已经与三一重工达成合作意向。失手的中联重科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他们立即公开质疑三一重工没有事先获得国家发改委的路条，此项收购根本不具备合理性。但事实上1月20日普斯麦斯特向多家中国企业发出了收购邀约。21日在收到反馈的同意向书之后，普斯麦斯特和有并购意向的企业就签署了包括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所有非谈判方的保密协议。在当日多家企业都签署了这份保密协议，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也在其列。据三一高层透露，三一在拿到收购邀约的第二天也曾和普斯麦斯特商量是否可以报备给中国监管部门，从而获得路条，但收到的回答是不行。三一重工本着商业的契约精神遵守了规定，没有采取行动。而中联重科为了最终成功收购大象提前抢跑，不惜违反协议，主动向湖南省发改委递交了收购的申请。三一重工得知中联重科申请了路条之后，立即奔赴德国与普斯麦斯特谈判。三一重工提醒对方，中联重科早在2008年就全资收购了当时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排名第三的 CIFA， 因此在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查方面会有障碍，从而可能会延长交易时间，这对当时急于卖身的普斯麦斯特肯定是存在风险的。面对三一重工的以上说辞，中联重科也给予了有力反驳。中联重科认为，当初董事长詹纯新与普斯麦斯特 CEO 萧毅见面时，就向他简单介绍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相应的法定程序，也阐明了收购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当时萧毅表示理解，中联重科才对该项目向有关部门进行了申报。就在申报工作完成后的第二天，中联重科副总裁何文进突然收到了普斯麦斯特的私人邮件，邮件中要求中联重科不要与国家发改委以及其他政府机构联系，但此时申请已经上报无法撤回，所以中联重科不存在违反契约精神。但不管中联重科如何解释，大象的命运和三一重工已经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1月31日在并购成功的庆功会上，三一董事长梁稳根骄傲地表示，与普斯麦斯特本来还可以更早一天签约的，但因为法律上的问题耽搁了。为了表示诚意，自己和大象的创始人还交换了手表作为定情信物。他还透露，普斯麦斯特创始人还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表示大象一定要和三一合并，再不与其他企业谈判。副董事长向文波也表示，此次并购完成后，三一重工成功站到了全球行业之巅，坚不可摧。在外人看来，此话不仅是对三一重工整体业务能力的肯定，也不乏对中联重科的挑衅。向文波还透露，在当时为了保密和加快签约速度，在签署合同之前，三一并没有对普斯麦斯特做尽职调查。很明显，三一重工这次赌赢了。与一般海外收购完成后标的迟迟不能盈利相比，在并购大象当年，三一就取得了较大增速的营收。2012年三一重工的海外营收也由2011年 34.2 亿元飙升至 87.4 亿元，同比增长 155%， 海外业务占营收比重超过 19%。 可成功收购大象的喜悦还没消散，一场海关门事件再次让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全家深陷险境。2012年3月6日，梁稳根儿子梁在中的助理接到星沙国际邮局的通知，让他前去领取梁在中的包裹。起初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就在助理办理取件的时候，三名早已布控在场的自称是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将他控制住了。他们以包裹有问题为由将其带回海关，并进行了长达六个半小时的审讯。在审讯室里，助理先是被当作梁在中本人，又被当作嫌疑犯，指控其有走私行为。而在审讯室外，大量的媒体围在旁边，对审讯的过程进行了全程拍照。助理发现情况不对，急中生智，借着外出上厕所的时候给梁在中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快跑。仓皇之下，梁在中和母亲开车辗转武汉、海南等地避风头。但事情显然没有结束，随后又有一帮人先后去到梁文根家中和三一总部进行搜查。由于此前三一和中联种种恩怨交错，此次海关门事件向文波再次怀疑是死对头中联重科在暗中搞鬼。事后向文波在一次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当时即使海关认为梁在中有嫌疑，但是没赃物凭什么抓人。三一重工副总裁袁金华也出来呛声，海关所查的包裹内并无违禁的物品，其目的就是在于搞臭三一。海关门结束五个月后，无间道的戏码再次上演。中联重科再度发现公司内部的大量商业秘密被盗。2012年4月，三一重工员工黄敬明为了掌握中联重科的客户信息，找到了刚从中联重科离职的甘汉宇。两人同在湖南农业大学读书，凭借着同窗校友情，让黄敬明成功拿到了中联重科的一手资料。也许是三一重工知道黄敬明和中联有一层关系，也许只是巧合。7月，三一重工经营计划总部的市场部副部长刘冰正好给黄敬明安排了一个工作。工作内容就是让黄敬明想办法提供中联重科在全国的设备及客户信息。为此，黄敬明利用甘汉宇的账号登录中联重科设在汉寿县的售后服务管理系统的服务器，又潜入郴州、广州、长沙等地登录系统获取信息。黄敬明也因功获得了 18.3 万元的奖励。不过三一重工的这些雕虫小技最终还是被中联重科识破了。2012年10月13日，中联重科向汉寿县公安机关报案。11月6日，黄敬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汉寿县警方刑事拘留。11月9日，刘斌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汉寿县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面对这一结果，向文波并不认账，他认为汉寿警方跨市执法非常不合理，甚至怀疑此案是中联的员工故意引诱三一的员工登录自己账号来获取信息的。三一重工再次找到有关部门要求放人，已经完成侦查阶段的汉寿警方于11月12日晚释放了黄敬明与刘冰。前脚黄敬明与刘冰刚被释放，第二天一篇名为《工程机械行业支持 三一重工三爆商业间谍案的9000多字的文章在网络上发布。该文章中详细记录了2009年10月三一重工设立新普洛咨询公司、非法窃取中联重科等34家同行商业机密的过程。2011年6月三一重工雇佣黑客组织攻击中联重科 OA 系统，窃取中联重科商业机密的过程。2012年11月三一重工在本地高校毕业生中发展商业间谍，通过派遣间谍与利用技术手段窃取中联重科商业机密的过程。由于在当时这篇文章难辨真伪，有媒体称两家公司都如临深渊。如果内容属实，那么三一重工无疑涉嫌犯罪，如果纯属虚构，中联重科则是恶意诽谤。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无论是三一重工还是中联重科似乎都不太想将此事闹大。三一重工表示，此文章是有人恶意炒作，正在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在此之前不方便透露任何细节。中联方在媒体采访时称，文章的内容其实是一份发布在公司 OA 系统上的内部资料，目的是强化员工的保密意识，维护公司利益。中联还特意强调，公司任意一名正式的员工登录 OA 系统都可以看到这份资料，所以并不知道是谁透露出去的。正当大家猜测这次间谍门事件该往何处发展时，一则三一重工迁都的消息让媒体炸开了锅。要知道在当时，三一重工正深陷负面舆论之中，此前传出的三一间谍门事件已经让三一重工的商业信用蒙上污点。而在当年9月，作为三一主营业务之一的龙头产品泵车的出厂量却只有15台，降幅高达 94%。 这个数据显然是对三一重工的一次预警，如果任其发展，可能接下来新季度的销量也会大打折扣。此时迁都，有媒体分析三一重工不过是为了转移焦点，也有人认为三一选择此时迁都表面目的单纯，实则是逼宫。而在三一重工迁都消息爆出的同月，一篇名为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文章发布到了网上。该文以董事长梁稳根为第一叙述者，字字扎心地揭露了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多年明争暗斗的拉锯战，算是侧面回应了三一为何要迁厂。此文一出，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全方位舆论战彻底开火。独白文章中细数了三一重工近年来所遭遇的间谍、绑架、行贿、走私等大大小小的上得了台面或上不了台面的事件，而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指向了中联重科，如教唆员工上传行贿资料，以及詹纯新如何利用身份打压三一重工。其中一件从来没有对外披露的事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该事件发生在2010年，当年7月2日，一位领导前去视察三一位于宁乡的产业园，当天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儿子梁在中在接待之列。正当司机驾驶路虎拉着梁在中前去产业园的路上，三个身着警察制服的男人拦下梁的车后，试图强制打开车门，但由于车门反锁，三人并没有得逞。三一重工为此报案，直指中联重科设计了此次绑架案。经调查，想要实施此次绑架的三人分别为冯文涛、孙飞、熊鸠。2010年6月，冯文涛、孙飞通过招聘广告进入到熊鸠负责的调查公司任职。此后三人多次跟踪梁在中的路虎车，直到那次出手。同年8月11日，三人还绑架了另一辆路虎车车主。冯文涛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涉嫌犯罪，趁着熊鸠外出的时候，他悄悄报了警。熊鸠被追捕后，8月13日在湖南长沙县星沙镇华天乐火小区跳楼身亡。以梁稳根口吻自述的独白文章发布时，中联董事长詹纯新正在上海宝马展会场的自家展台。这一天他明显地感觉到别人看自己的眼光有些异样，当下属给他看了独白文后，他马上回了酒店，并于当天飞回了长沙。当天稍晚，詹纯新亲自草拟了一份声明，该声明没有呈现出过多的委屈和愤怒的情绪，只是用简单的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恶意重伤等词语表达了对独白一文的态度。但三一重工的报复远远没有结束。2013年1月8日，香港明报以匿名信指中联重科夸大盈利为题，报道在香港 H 股上市的中联重科财务造假。2月4日，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联重科华东地区销售造假。5月27日，广东新快报又报道了中联重科华中地区销售造假。持续的舆论攻击让中联重科坐不住了。5月29日，针对销售造假的报道，中联重科再发澄清公告，表示中联重科从2012年四季度开始持续受到竞争对手全方位的恶意攻击，这些攻击全都是无端指责。与此同时，关于三一重工集团946亿高负债运行、被指虚增销售收入4亿等报道也频繁登上媒体头条。6月17日，在中联重科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中联重科发布了独立董事声明。声明称，关于2009年、2011年和2012年间谍门的指控全部都进入司法程序， 只等待相关单位对事实进行查明。而梁在中的绑架门、海关门等事件均和中联重科无关。这份声明马上遭到向文波的还击，他发布微博称，中联重科的独立董事调查根本就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中联重科这是在避重就轻，只是责脱了自己的关系，但对于自己真正做的事情却闭口不谈。距离中联重科发布独董调查的十天后，向文波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表示，所谓三一重工针对中联重科的间谍案指控都是圈套，他认为三一重工的员工是正常的搜集市场信息，却被说成间谍行为，实在可笑。2013年7月初，中联重科的董事长秘书高辉在微博上连续发布以鱼霸与打手等为话题的微博内容。高辉公开指责新快报的陈永洲记者发布的负面新闻直接造成了公司股价下跌，是有偿新闻和利益同盟策划的，并肯定地表示一定有幕后黑手，还将陈永洲的记者证及身份信息在网上公开。一时间，新快报和陈永洲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随后，新快报发布声明称，报社已经以诽谤为由将中联重科及公司董事长秘书高辉起诉至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起诉状中称，高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蓄意将新快报相关报道描述为虚假报道，企图混淆视听，严重损害了该报声誉，侵犯了报道记者的合法权益。新快报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新快报报社1元，赔偿记者陈永洲精神损失费10万元，并赔礼道歉。或许正是这场民事诉讼让曾于6月份派遣高管到新快报沟通的中联重科认为这场民事诉讼案的背后有人在暗中支持，此事难以善终。10月18日，陈永洲在广州被长沙市公安局带走，但新快报丝毫没有退让，反而利用媒体身份主动反击。10月22日晚，新快报发布官微称将采取法律手段全力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益。官微还透露，中国记协已介入调查。10月23日，新快报的举动再次震惊了吃瓜群众。当天上午，新快报的头版头条被请放人三个黑体大字占据了半个版面。郑文还称，必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新快报公开要求长沙公安局释放陈永洲。10月24日，新快报再度发表了再请放人。文章中称，报社对陈永洲发布的15篇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进行了认真核查，总体上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发现陈永洲有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事情。仅有的错误在于将广告费及招待费 5.13 亿写成了广告费 5.13 亿。此时新快报已经表明了立场，并用报社的荣誉替记者背书。当时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快报的母报羊城晚报等体制内的媒体也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对陈永洲事件持续跟进报道和声援，多家海外媒体也跟进报道并刊登新快报头版头条文章。一时间，新快报和陈永洲就象征着不为利益折腰、追求真相的媒体精神，让人热血沸腾。随着舆论的天平倾斜，新快报和陈永洲已经胜券在握了，但没想到两天后陈永洲自爆了。10月26日，在朝闻天下早间新闻中播出了陈永洲招供的画面。陈永洲面对镜头，对自己收受的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供认不讳，这着实给了力保自己的新快报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据陈永洲供述，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10余篇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只有1篇半是他自己在他人安排采访下完成的，其余都是由他人提供的现成文稿，自己只是加工修改，有的文稿甚至都没有看过，就直接在新快报上刊发。其中2013年5月27日的报道影响最为严重。当日新快报刊登了陈永洲撰写的名为中联重科再早举报财务造假，记者暗访证实华中大区涉嫌虚假销售的报道。文章称，中联重科华中区涉嫌虚假销售和财务造假。受此负面影响，中联重科 A 股、H 股在5月29日市值蒸发 13.69 亿元人民币，致使广大股民损失惨重。中联重科 A 股被迫停牌两天。但陈永洲所做的不仅只是报道中联重科的负面新闻，陈永洲还描述了自己如何受人指使，根据他人提供的材料，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对中联重科进行举报。陈永洲称，在2013年6月7月他先后前往香港、北京、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和中国证监会，以陈姓市场人士的身份举报中联重科销售财务造假。虽然中国证监会及时向陈永洲做出了书面答复，经核查未发现中联重科华中销售区销售财务造假，未发现中联重科澄清公告与年报数据矛盾的情况，但在幕后实际操纵陈永洲举报的人认为对中联重科的负面影响已经造成，达到了预期目的，所以分多次给了陈永洲酬劳，共计不到10万元。陈永洲在镜头面前表现得懊悔不已，他痛哭流涕地表示， 自己是被钱财和名誉蒙蔽了双眼。就在陈永洲供认的一天后，新快报在头版刊登了致歉声明。新快报承认报社对稿件审核把关不严，报纸采取的不当做法严重损害媒体公信力。舆论嘲讽道，新快报的两根穷骨头原来就只值几万块。在当时，人们都好奇指使陈永洲的人是谁，但陈永洲和官方新闻媒体的报道都没有提及行贿主题，三一重工很快就成了怀疑的对象。据当时网上流传的警方视频的截图显示，陈永洲在一份提到三一重工的认罪书上签字。2014年10月17日，陈永洲因损害商业信誉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长沙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随着这一事件告一段落，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企业多年的恶性竞争仿佛直接画了句号，戛然而止。此后，不论是湖南省内还是整个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都鲜有报道。这两家世界级的企业今年7月份的一条新闻动态是，中联重科行业龙头地位稳固，三年内业绩有望翻倍。而就在前些天，英国 KHL 集团发布了2020年度的全球起重机械制造商20强排行榜 ICM20， 中联重科位列全球第三，中国第一，三一重工位列全球第八，中国第四。当年被三一重工成功阻挠改制的徐工机械也反超了三一重工，成为了全国第二的起重机械制造商。这几家在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历经各种恶性竞争缠斗，如今依然杀出重围，获得了如此不错的成绩，也实属让人感慨。江湖从不缺少纷争，进入的武侠世界里，侠客们总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愿赌服输。光明磊落的对决总能让对手输得心服口服，反倒是那些背后商人的暗算让人鄙夷。就算是赢下比武，最后的人物结局也难有好结果。而那些破坏规则的人总是让人厌恶至极，成为武林中的公敌。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剧烈转型期，草莽辈出的时代下，不健全的市场规则总会让一些人用各种办法钻了空子。在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甚至不受关注的冷门行业中，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都掉入了一个想要占山为王的竞争陷阱中。两家公司身处其中，都想赢下行业的巅峰之战。也许是太想盖过彼此，以至于猜疑、试探、暗算甚至违法犯罪都成为了必要手段。但现实的商业竞争又与武侠小说不同，它无法单一的通过武功高低就决出胜负，外人总是管中窥豹，难辨是非对错。这些年过去，看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眼睛在无形中将公平公正推向了商业竞争的擂台上。或许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昔日瞠目结舌的操作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旧书页，合上它，时代也就翻篇了。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我们下期见。